师兄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隐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第二部分，修法的座上修行。今天我们该学第五问了。问：初修心法时能不能一天做两座？答：以做一座为好，往往两座觉得太痛了，就可能怕修或不修了。修行要有长远心、精进心。这个问题，初修的师兄们，看有什么疑惑的，可以字啊打出来。这个老师兄，这个都已经很熟悉了。
今天学习第五问开始哈，嗯。
对对对，魏老师。
嗯，就是说，嗯，不是问答机里边的问题，是我们修行中的问题，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共同那个什么啊，共同面对。
是的，师兄们在修行中遇到的问题啊，您可以打字，打出来，然后两位老师给你们解答。
有一个问题，我不是你们问，而是我不理解，我也想问问，就过问一下，就是有师兄。他花这么长时间来我们这儿学一个半小时，他肯定提前来了，结束以后才能走，至少是一个半小时。他有这么一个半小时，为什么他不能去修法俩小时？我就对这个事儿很奇怪，嗯，为什么不去修，而且热衷于学习、整理资料，为什么不能那个实修？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学的第五个问题，它是坐上修行嘛啊，所以我有这个疑问，我也不知道这些师兄有时候他们那个心里啊，我也不了解，就在这儿就存疑吧，我现在都有点不太理解，他还要等一个什么好的时机？还要等一个更好的老师，还是怎么回事？还要等一个怎么回事？我也搞不清啊、嗯。如果说你的时间很紧，我想宁可牺牲掉我们在这儿学习的时间，你可以起修了，你可以打坐起修了。我们正好说的修法，嗯，那你问吧。麒麟小王是谁呀、啊？又。把你的名字打出来，我看是不是又是那个王啊？那他是不是没有修啊？没有修，我们现在就正说修心中心坐中的问题，遇到的问题。如果你没修呢，我就觉得、还是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就不修不说了，浪费时间啊。
刘老师，刚才魏老师提的那个疑惑，您说说您的看法呗。就是师兄们为什么热衷于就是说听法、然后不愿意去修去呢？啊，你得聊几句吧。
我觉得就是他不需要呀，他不需要，他不管就是听谁说他都不愿意去修呀。那他不需要，那没有办法。再一个就是，那听别人讲比自己打要轻松的多呀，自己打坐多累呀，听别人唱多轻松呀。
是的，我也刚才想
为什么让我们这儿学习？我就觉得他浪费时间太可惜了，话说不到，话说那个不急，就到了那个临终的时候了，那就后悔也来不及。既然不信佛，那来听他干哈？既然信佛，为什么不去那个行事？我就对这个有点疑。
他可能没到那个程度，他没有到迫切的那个程度，他可能既想了解了解。又当一个信佛的，但是呢又不愿意下功夫，又不愿意吃那个苦。
不是，他每天都会参与学习啊。
参与他还是很简单的呀，就听老师讲多轻松啊，确实是。那坐那俩小时，腿也不能动，手也在那接的印也挺疼的。当然是那个苦了，那个比较轻松了，所以他就选择轻松的呗。而且他可能他就像那个刘老师说的是，他不需要，为什么？他可能他没有什么烦恼，或者是他那个发心上有问题。还有一个，你看佛心经上不是说十方世界皆成火色吗？就是说烦恼已经都赢了， 可能那些众生更迫切，然后出离心特别重的人，他可能就会哎，然后特别急切的上座呀、修法呀。这是我的理解。
我就觉得熏习久了，因为我们学心经觉应已经两三年了，两年多了，熏习这么久了也不简单呀，一直跟着我们。那个智慧还没开一丝一毫，还没开开，还不能看到这个那个生死，已经在那个生死苦海里边在这儿折腾了，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就是说他们有精力去弄这些事儿啊，去学习这些理论上的东西，而甚至你看我们现在学到的是修行。修行上的事儿啊，他们也挺那个什么，挺关注，为什么就不能花时间来修打坐啊，行持啊？哎，算了，我就是有一个疑问啊，我现在也基本上也知道他们的那个心态，就是他不需要嘛啊，不需要为什么天天来这个地方凑热闹了？去那个打游戏，去干别的多好啊，快乐嗯。
啊，袁师兄啊，你想问题，那问吧。
魏老师是这样的哈，有几个就是那个新冠顶那个上座的师兄，他们因为之前或者是禅修过，或者打过坐，他腿都没有问题，就是像这样的师兄，你说他们能不能就是刚上座的时候能不能加坐，还是说就是不建议他加坐呀？
我们只是说修心中心，哎。只是说修心中心，他选择了修心中心就按心中心的依归，就是他来修心中心了，以前的都放下，因为他觉得不相应，他来修心中心了。现在修心中心就是以一天一坐为好。再一个就是你念佛念了十几年，或者是你干别的，比如说参修多少年，那也不是修心中心的，对修心密来说他是初修。再一个就是说，他尽管以前打了无数的坐呀，或者禅修啊，或者是怎么样念佛呀，我见过的一天念佛念八小时、十小时，他两小时心中心的坐，他都坚持不下来。这是不一样的，那个是从有相上修，是吧？那个过渡到这，现在他这个修心中心，一开始来的时候来头都不一样，让你植入啊，应该是。我们跟禅宗是一鼻孔出气，应该修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见地指导思想它都跟原来它过去的是不一样的，还是按照元英老人说的吧。哎呦，那个很痛的，也不一定他以前打坐打了多少，他现在就能够修两小时，就是这样。对，坐上他很难熬的，还有手印很痛的，
其实这个魏老师也刚才也解答了，然后元老人这也说得很清楚，就本座之内呢，你尽量的还就坐一坐吧哈，你这个别到时候太辛苦了，你怕坚持不下来。不管是新修还是老修啊，老人要我们就是说要有长远心和精进心。好的，
因为这个问题就一开始你看啊，那个大家都看无问。冒号初修心法时能不能一天做两个，一开始就点名了啊，说心中心啊。好，我说完了。
好的，魏老师。好，我们进行第六问。问子时能不能打坐？答：只要睡好了有精神就可以打坐，精神不足等睡好了再打坐，子时是好的，正是心神相交之时，打坐也是心神相交。我们打七就是子时上座的。啊，这个问题也说的挺清楚的，看师兄们还有疑问吗？子时上座没问题。
叫着刘旭峰刘老师给讲一讲吧，这个地方。所以
啊，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问题的这个人，他当时问问题的这个人，为什么单独把子时拿出来说？
对，
他和其他的十二时辰有什么不同吗？他为什么单独拿这个来说话？
对呀、啊，他肯定认为有一个时候比较好，认为比较好。
对呀、啊，如果是这样来说的，有一个非要有一个时候比较好，那就是那任何时候都比较好，没有不好的时候。那你如果说是把这个任何时候都是好时候，那在没有这种计较了，那再说子时的时候，它可能会有这种心身相交或者这样的功用，因为你一定不住着在那个好时候上了，然后这时候再说，那就是这里面也有道理可说，并不是说是完全没有道理可说。但一开始就住到这个子时是好时候上了，那还不如不说，你不如你随便挑一个时候，啥时候有时候打，啥时候打去得了。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误解。他有一个有师兄弟认为有误解，就是说子时这个时候应该是二六时中最好的这个时候，上座可能能得到什么样的神奇的功效啊什么，反正有一种说法啊，他相信这个，但是我看了那个佛学大辞典呢，他不这么讲，他说的心神。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众生之心，众生之心性灵妙，就是我们众生的心呐、啊，本来是灵妙的，灵妙无比的，这个心性灵妙就叫做心神，就是说我们的本来。结果他弄得子时了啊，他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好的时候嘛，所以上师按照他的心理给他讲。子时是好的，正是心身相交之时，他肯定有这样的想法啊，别的想法，按照佛法他不这样，这个是我们不能误会这个地方。心身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心性灵妙啊，就这个就是心身，没有其他的曲曲弯弯的想法。那如果有想法了，那肯定就会选择好的时候。他认为有好的效应，按照佛法不是这样的，但是肯定也有子时上座有一定他的那个功效也有，但是我们说要是说讲的究竟了，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你看呢，肯定有效果呀，有效果。你看，就是我们打七就是子时上座嘛，为什么选子时？就是。应这个大家的这个心理心神这样相交嘛，容易那个得到一种什么，就是跟福菩萨相应感应啊，心神相交。哎，那个刘旭峰，你说说这个心神相交呗？他这就是，我记得，
我觉得就是这时候打的时候就稍微亲密一点，再没有什么心神相交，就是他在这个时候按照古人的那种作息时间的时候，他这个地方是会不会是这个时间的他刚好清明一点，然后他上座什么的方便，因为古人的作息时间和我们现在的作息时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以前他们说子时打坐有什么好处，那可能和当时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我觉得会不会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新中心期也是像子时吧，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上座的啊，第一座就从这儿开始，就是说从这一天的最初就开始修行了，上座了，就是这样子，有一定的效果。这个不是说这个时段不好，而除了这个时段好，其他时段修行也好，都是一样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于真正想要打千座的，就是你哪会有时间，然后就在哪什么时候打，没有说是专门要挑一个时间去打，专门要挑一个时间，现在都没有人专门去挑一个时间去打坐，哪有专门让你挑时间打坐的？只有你匀出来的挤出来的时间打坐，才是大多数是这种情况，这时候就没必要挑了，挑什么呀？时时都是好时候。
对对、
是的，啊，两位老师啊，解答的这个问题都解答的很详细了啊，时时都是好时，没必要去非得是什么子时啊，什么时间打，什么时候都好。好，师兄们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更多的疑问了，那我们进行第七问，问我修法后觉得胸口会发闷，如何避免？答：要注意三点，一。手印举起靠近胸口，手臂不能靠胸口。二，要恶气让他恶，泄下气就让他泄，打哈欠就让他打，不能屏住， 呼吸要自然。三，身体往下弯会很疲劳，先睡好觉再打坐。啊，这个胸口发闷的问题，老人说的很清楚。
师父说的是很详尽，但是我们的师兄弟总会拐个弯，我就觉得看到上师的这个就那个什么呀答案，给了一个答复，他还会拐弯，还会拐弯。不是，就是说看到上师给这个师兄弟有一个答复以后，就按照这样做就行了，再没有后边的尾巴。可是我们总是有这个，有那个曲解之心，我老是有这样啊，不好。
执心是道场，别那么多弯弯绕。老人怎么说，祖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就行了。
对呀、啊，对呀、啊，这就简单了嘛。要是这样就简单了嘛。手印举起靠近胸口，这个都理解。手臂不能靠胸口，那不就是那个手印，它不是斜向上45度吗？它就那个手臂，它没有机会去靠紧，靠着这个胸口，这个就好理解。就是这样，有上师的手印，有视频，还有。灌完顶有人教完了，他还来问啊，就有这样子。上师在这讲得很清了，这个要隔气就让他隔气，泄下气就让他泄，打哈欠就让他打，不能屏住，呼吸要自然。就那天我看到那个说到打哈欠，那不上一次是在哪儿啊？有人就说打哈欠可能就是什么要打仙儿啊，什么什么要来了。我说这个就是一个误解，这误解打哈欠，那就一个就是要按上说就气脉不通，就再一个就是欠睡眠，就是这回事儿，你打坐时间长了它就没了，它跟大仙没有关系，千万不能这样子。他本来就想玄妙的，他要想的很玄妙，我们说了佛法它很平常，打哈欠就是你那个缺咳嗽嘛，或者就是气脉不通，就是这，别了还有啥？所以我们应该顺其自然。
好的。
这个我能不能说一句啊？就是不用那么太在意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感受呀、啊，就不要那么金贵了。一个是不要那么金贵，就是身体胸闷呀，或者这儿疼那儿痒了呀，何必太在意、太计较这些呢？这是一种太过于在意了。另一种就是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觉得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这也不如法，那也不如法，就是这两种情况尽量避免，就心量可以大一点，不要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样就怎么了那样就怎么了，这种心态我觉得不太好。再一个就是太过分在意的身体的这种痛呀痒呀不舒服呀，这也不太好，就还是粗糙一点，没必要那么金贵，打坐哪有不疼的呀不痒的呀，胸闷的呀，这样的，你当然如果是真的是姿势错了，一调整就可以了。但是没必要刻意去为这个事儿，觉得把它当做一个多大的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
我也补充一点，就是我刚才想说，就是说，这上师给了3点答复哈、啊，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自己的情况对照一下。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再说的，就是说。这里边我想的肯定都是一个初修他所遇到的问题啊，他可能还是比较对这个身体啊，对这个四象啊，他比较那个什么呀，着的厉害，所以上是一条一条，你看他都会告诉你身体怎么样，怎么做怎么做，是吧？很具体。如果你不是个初修的时候，你要想胸口不发闷啊，怎么避免？告诉你一句。功夫不到落堂，他就有这种胸，就是胸闷的这种现象。如果或者就是湛湛然然，肌招湛然的时候，他不会有这种现象，都身体都没有，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就说明是初修。上师所以针对这个师兄的情况给他说了这个情况。如果你要是想彻底的解决这个胸口发闷的这个情况的话，你还在长时期的修行啊，就是像刘师兄说的这个，别太在意这个身体，身体会生死，你的是那个心 你这个心心念念它也是一生一死，你的心量大一点，还是要树立正知见佛见。所以你要长期的这么在意你自己的这些身体，包括我们的老师兄也会这样子啊，也会这样子。所以就是像上师曾经说过的，你功夫不到落堂，你终会就是有东西，心里边有磕不磕绊绊的东西，其中包括有这个胸口发闷啊。大家共同吧，按照上师说的，这老师兄也好，新师兄也好，不管怎么样，你这一千座修下来，还是从这个知见上正修正知见上，这个地方的下手为要啊，别太在意这些色相上的事了啊，就这样。
嗯，好的，刘老师刚才补充的也非常好啊，我们不要谨小慎微的啊，心量要大啊，粗糙一点，这样挺好的。天津的刚子师兄说，有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修了，您是指的是胸口闷就不修了吗？您有问题可以再继续打详细一点，师兄。
他不是他，是有人。
哦。
那个他不修了就算了吧，他本来就是不是为了生死而那啥的来的，来修法的。
好，我们不管他了。我们进行第八个问，我们这个法要修到大彻大悟，一千座也只是方便说，是吗？答：一千座就有人彻悟了，也有人虽在座上嘴念咒，但心不念咒，不如法，有什么用？再三告诉大家，要心念耳闻，下座要观照，要看着念头起处，做功夫要靠自己，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啊。这个师兄们有疑问的吗？实际上老人说的很清楚了，你是坐上心念耳闻，坐下绵密观照，就是可能坐起来不那么容易。刘老师，要不您先给聊聊这个，您看您对这个问题有要说的吗？
这个没什么，我就是他这个就是他把这个一千座当做一个方便，当做一个期限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就说是不管啥时候啊，应该以坐下观照为定性，你不能拿这个一千座的数目来说话。这是我觉得这是他问到这个地方了，他非要把一千座当做一个数目，然后老人就给他说要心念耳闻，要观照，观照才行。不应该仅仅限于这个一天，被这个一天的这个数目所困住。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
是
啊、哦，是的，说得很好啊，刘老师。
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在这地方说的呀，是要关照，是要看着念头起处。说的看着念头起处，不是看着念头。有好多人拿着这个老说看念头，看念头，把看念头当做关照，其实恰好反了。老人说的是看着念头起处。你看着念头的时候已经跟着念头跑了，你看着念头起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截断念头了，和截断念头是一样 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两个观照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不是说看念头，是看念头起初。他有些人这个容易理解，有些人这个不理解，他说截断的时候容易理解，那哪个容易操作，哪个容易实行就选择哪个，其实它是一样的，我觉得。
哎呀，这个挺好啊，刘老师给我们提醒的很好，确实是有的就是，我们就看着那个念头，我们看着那些念头以为就是呢，实际上就是截断念头的以后的那个，那才是起处呢。这段日子啊，那个魏老师一直在群里啊给发这个老人的一段话，就是看着念头起处，但是往往还是都疏忽了。就要不断的去听，不断的去看，然后再就是说指导自己做下这个观照。老师他发过几次，我也看了读了，哦，当时觉得哦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就是说坐下的时候往往就忘了，听那个挺好的，往不停的我去听那一段话，哎，然后就是在坐下的时候然后契合一点。
这个看念头比较，因为大家着相嘛，念头它不是有个形象嘛，有那个心的影子嘛，啊，它能看到，
最好看到，
看着念头， 一说念头起处无形无相，他不知道咋办了，所以他就是处在那样的那个看念头起处的时候，他也是糊涂的，他是不清楚的啊。这个地方那就是说那个用断也行，用那个不行的话就是用那个念咒转移也行啊，就是这样。因为他不清楚，一说无形无相，他就脑子里一头雾水了啊，他不知道，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要知道这个，那不就好吗？
对对对，或者也就是一觉啊，那个也是。师兄们没有问题，那我们进行，都挺简单看，第都没有问题。第九问：打坐应朝什么方向？答：什么方向都可以，不要着相。这个也很简单。
那也会挑出来，那也大家也会做着，就是心里会做着那个什么文章，这师兄弟就是大家都这样，你就知道了。上师说什么方向可以，那都本来那个心呢有什么方向啊？他没有方向，有什么想？就是别着相就好。至于这个还比较容易，
第十问：有时出差不能点香，没有黄布，不能修法，怎么办？答：不点香不要紧，但手印要结。没有黄布，就用干净的手帕或毛巾亦可。修法不能中断，功夫才能接得上。这个就是老人给提的一个方便的啊，你有黄布，你还是按如法那么做。实在是没有的话，你可以找替代品，也不能因为这个你就是说修法中断。
这个也没问题吧，这个都知道，黄色的布，黄布有相他就好那什么，好操作。你说那个念头起初他就不知道了，他就糊涂了。
对对，
再说也糊涂，再说一遍他还是觉得摸不着嘛，没无形象的东西。
那个不知道刘老师有说的吗？刘老师
没有，就是这个没有提到呀。我记得我们的那个仪轨里面，我们的法本里面没有提到点香的事呀，这些都没有提到。
哎，对，
有些师兄就这样。哎，还有你看他选择方向也是他自己的事，他打坐要面朝哪啊？那他自己想的事。对，仪轨里边没有，但是二祖那个书上是有的。哎，他可能会受一点，有想法吧，
影响哈。
所以上师说不点香没关系。
我原来也是刚上座的时候，对师兄们说不用上香，我也就没有上香的习惯了，就直接做就行了。
那这个事儿还真不是这回事儿了。如果说你还真是起来了啊，净手。那个然后礼拜上香，上师也会赞叹你啊，也会说你啊，很好啊，你这样很好啊。他不会说不需要什么，他不会这样，他应该顺着那个人的根性，那个人的心去说所以在这儿这个人你没带，你不能点香，你也没带黄布，所以就跟他说不点香不要紧，那就是他这个疑虑就没了。这就是我们所有说法的方便，就是为了让他心里边那什么呀没有挂碍。你看他这个就没事。有的坚持呀，每一天起来他都会上香，打坐之前去供一杯水啊，去点一支香，他会的啊。这个
也
不能说结伴，当然了要看那个人的根性，那个人他不上香，他坐上他坐不住，他难受，他老接了他少做一件事儿，他那有这样的师兄啊，这我们就是说不能一概而论这个事儿。
好的，好的，我们进行下一问。十一问：以前修百坐时觉得心搅乱，不如法，现在要不要从头修起？答：不要， 只要现在如法就行了，一定要心念耳闻，妄想来，不取不舍，不去理他。嗯，这个问题感觉也没啥难的，看师兄们有没有新修的，嗯，想问问的。
深入下来仔细看，
只要有那个，
嗯，
还是分别呗，自己的分别执着，完了以前的不好嘛，然后齐老师不是讲过吗？你认为不好了不一定不好，你认为好了也不一定是好。
不如法。那如果说这个师兄弟也有意思，要如果说我们在座的师兄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应该想，如果你心不乱，你就不用修法了，那就佛法就不成为方便，不成为一个工具了，嗯，这个那肯定是摆坐的时候，那时候心比较出众啊，乱呐、啊，就是那个烦恼比较出众的时候，那个心比较乱，嗯，这个事儿它是分两头说，一个你看的心情心比较乱，原来你没修法的时候心如此也是这么乱，嗯。只不过你修法呢有慧力了，看到你自心怎么乱，不一定是个坏事，哎，那他认为不如法，他就是想求那个清净，一个念头都没有，他认为那个就是好，嗯，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不用，你还修什么法呀，你都不用修法了，嗯，上师也曾经说过，嗯，妄想法多难，你看看这多难，对于刚修法的师兄弟来，如法，你不打妄想就如法了。心念耳闻，那你都是心念耳闻，你想想，那就是那个以得那个什么呀，赤咒子心药，妄想来不取不舍。你看，这一下子就跟你说到根本上，妄想来不取不舍，不去理他。都是做不到，正因为做不到才告诉你这样是对的，哎呀，这就是这回事，你别看这么简单，它不简单，它不简单，每一句都能从这个相上跟你说到这个心性上啊，都跟你能从这个方便上说到根本上，一点都不能，上师说法一开始都是给你竖正见嘛，啊，我们可能一般人都做不到，做不到。先知道这个理，这个见解啊，知道这样见是对的啊，应该是。
嗯，是的，你看妄想来了，不取不舍，就这个。
知道吗？他不知道，那都急疯了，妄想来了，烦恼来，跟着妄想都跑了，哎，跑个多少小时都还不知道回头呢，嗯。
哎，实得不为冤，
不容易，不容易，辛苦，哎呀，
对这个，
我没什么说的了，
这个，
上次说的很清楚，
刘老师有要说的吗？这个，
这个我也没有要说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为什么觉得心乱就是不如法呀，这可能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心乱是因为打坐的过程中逐渐能发现自己妄想了，这是一个心乱，另一个心乱有可能是自己根本就不愿意持咒，一心在那打妄想，那坐上根本不持咒，他就在那打妄想，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不如法，现在要如法，所以一定要心念耳闻，然后老人就紧接着说的这个，然后紧接着又说了个妄想来不取不舍，那就是你随着打坐的过程中在这个一心在咒语上，但是还会发现妄念呀，发现妄念怎么办啊，那就不要妄想来了之后不要取也不要舍，就不要理睬他，不取不舍要是不理解那就不理睬他，说不理睬他是不是就好理解了一点，我说完了，
就是你说那个不取不舍不去理睬，就是再换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只管持咒，只管持咒，你这个总能听明白吧？你其他的你就别想了，想他不清楚，就是只管持咒，打妄想来了，赶快把那个心抄到持咒上，这就对了，持咒听咒， 不屈好理解，不死他就赶紧吃肉。
好的，
舍就是对峙，舍就是对峙，你要把妄念舍掉，就是把妄念对峙掉，在这地方不要对峙，只管吃肉鱼，就是老人说的是这个。
好的，两个老师都已经解答完了。好，十二问，天热打坐腿上不盖东西行吗？答，不行，膝盖关节不能进风，进了风会得关节炎。这个也挺简单的，这一问。
这个要不要说呀？不要吧，这个很简单是吧？照着做，
对，照着做就行了，这个挺简单的。行，我们过。十三问，在空调房间里打坐可以吗？答，天热时在空调房里打坐可以，但温度不要调得太低，空调的风不要直接吹在身上，夏天打坐在清晨最好。啊，这个也挺简单的，我觉得师兄们照做就行。
现在的人呢，他就是对这个色身，这个养的这个色身呢，他太敏感了，他太有那个感觉了。就是比如说他调到26度，夏天他就嫌调到26度他待了一会儿不行，他是得24度。我见过呀，他们最后调到19度他们觉得才合适，就他那个感觉就本来26度就可以了，但是他还需求有更好的那个觉受嘛，他就会这样。这个事儿真是，那又没有空调了，你就别起这个念头了，一想着热就赶快念咒，用心念咒，过去不都这样。那时候连那个电风扇都没有，现在有空调了还嫌温度不合适，现在人就是这样。结果吹的时间长了有了空调病。上师你看跟你说了吧，夏天打坐早晨最好。我见过上师那个，我去过师傅那屋里，二楼，他那个是小二楼，二楼就是顶楼，顶楼屋里边哪有空调啊，就一张桌子一张床，原来那个电扇都没有。所以这个人他这个色身养的这个色身，他太对这个事儿太那啥，太注重这个事儿了，所以总是有了空调也不行，就是还会有新的那个欲望那个念头才出来。好吧，那就这样子，清晨开着空调就这样，真的你是能这样。
这个照做就行了。14问，我在家里打坐坐3个小时就坐不下去了，到寺院里时间可坐得长些。答，坐不下去的地方更要坐，要锻炼，坐不下去是心动了，不要贪恋安静的地方，要锻炼在哪都能坐下去，没有地方差别。这个是是有的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疑问，别分别了，
是
在哪都一样。
是，特别是修前一百座的时候比较吃苦。那个身心呐、不安的那个程度比较强烈，所以他就想方设法的找外界的原因，他以为那个地方安静了，他心里边就不闹腾了，他有这种想法啊，甚至跑到山里是吧，跑到寺庙，甚至反正就是说他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他认为安静的地方去修，他觉得那样合适，但是也不尽然，也会乱。但是初修，这不是上师说了，你嫌乱，你早点起来，人家都睡觉时你打着，没人乱你。做生意
就是乱的环境，然后更能够看自己心能不能持在咒上。前两天一个师兄还给我说呢，在道场，然后他说，当时什么孙女儿也闹，什么媳妇儿什么也不太支持吧，然后在那么就是说乱的环境里边，还就是加紧的这个持咒，反而就觉得还挺好的。安静的时候呢，就跟着妄想跑了半天了，然后也没发现。所以说这个哪有个什么好坏呀？不要去选择地方了，在哪都能做。 好，这个也挺简单，也没啥可说的。我们进行第十五问。我们工作很忙，不可能一天休八个小时，怎么办？答：保证每天两小时。有空的话，如星期六、星期天，可以一天休八小时。这个就是加做，不是必须的，你有时间就加，没时间就算，保证两小时，是我们新中心法的要求。这个也挺简单的，魏老师。
嗯，但有人有这种，你看他很忙。他羡慕人家能够多休的啊，每天多休的。可是，一旦他有了时间，就不这样想了。哎，他会有别的想法。哎，这人的就是，要不我们上次说那个讲课的时候说那个什么呀，一切为修行让步。否则的话，你连两小时你都修不成。我们师兄弟有呀，他就不修呀啊，那就是别的原因嘛。他这个是因为工作忙。嗯，有的两小时都修不了的，那个是另外的啊，都各有各的想法。嗯，这个也没啥说的。
嗯，十六问：做的时候是单盘还是双盘？答：都可以，自由盘也可以。自由盘时臀部要垫高一点，避免身体往后仰。女同志还是单盘好，不能坐在椅子上。挂脚坐不好啊，这就是说单盘、双盘、自由盘这都行，你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就行了。然后女同志还是单盘。
嗯，那个我记得怎么回事，是不是以前学过有怎么有印象，还是看了一遍哦，有印象。嗯，就说再也不要受别人的那个蛊惑啊。双盘加持力大，或者双盘入定快，怎么怎么样？你看，所有的盘坐它都是为了取那个稳定性啊。你不能双盘，不要勉强。这个你别想它用一个什么巧的办法能迅速就证到那个究竟佛这个样啊。那这都是你自己一己所愿，就是妄想啊。就是打了个妄想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不是咱说两腿交叉落地吗？这个上师说不能坐在椅子上挂脚坐不好，就是不能坐在那个高高的那个椅子上啊，那个脚啊不落到地下，不两脚两脚交叉落地，这样不好啊。不让挂脚坐，我上师说过那个挂脚坐他就腿肿了啊。还是落地好，稳当嘛。别的没有，就是说以后不能被这个什么双盘好，什么什么什么盘，怎样盘就好，根据自己的情况，哪一种情况都行啊。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再也不要被别的那种说法所左右。有的师兄弟就是那样啊。听说双盘好是不是？有啊，恨自己的那个不用功，把腿不是我们说过吗？那个要捆起来，然后上面压个大石头，然后盖住，也要也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呢，还是不建议你那样子弄。这有一个三西赵建琴，
对，他有个问题，老师，我还没满百坐。有时打坐过程中听到突发声响，会像过电一样头皮一麻的感觉，这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怎么一回事，是你自己想那个什么当成是一回事没有什么事儿。这个跟你说那个打坐过程中它没有变化，就是身心没有变化，冷水泡石头是不可能的，它会有变化。像那个什么呀，见光见佛呀，像你说的过电呀，或身体的长短呀、高大呀、大小呀，它都会有变化。你不理它，不理它，别问怎么回事，就是不理它就对了。本来就没有这么一回事。你别当真一回事啊。
老师已经回答您了啊，别当一回事儿。就当啥事儿也没有。好的，我们进行十七。 问：我们灌顶后是否一定每天要坚持修法？答：是的。我们这灌顶不是结缘灌顶，而是传法灌顶，所以自己衡量一下，如果没有时间修法，那就不要接受灌顶啊。这是对灌顶的啊，我们不是结缘灌顶，你要灌了顶一定要修下去，这个老师兄都知道，新师兄如果不知道的话，正好这个老人已经解答了。这个不知道两位老师有什么要说的，这个师兄们也没有提出啥问题，这个也是挺简单的。嗯，如果师兄没有问题，老师们也没有说的，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了。
嗯，好，下一个。
嗯，18问：修心中心的人还要大礼拜、诵金刚萨埵心咒、百字明咒以忏除业障吗？还要求受大圆满法吗？答：修心力可以不磕大头，也不需念百字明。因第二印已可消一切业障，心力即是大圆满。对这个问题，师兄们有疑问的吗？就是我们不需要那藏密的那些加行啊、前行啊、什么磕大头啊、百字明啊，我们第二印就消一切业障了。我们这个心力就是大圆满法。
不知道。
广东的蔡师兄，这是问题吗？老师，我摆坐时很多时见光，但知道不见执着就没有理会，但经常会见，现在1110坐，而千坐什么都不见，这啥呀？你
啥意思啊？对对，不通啊。
但经常一边念咒语一边念妄念啊，就咒语和妄念同时出现。
哎，这个情况，他这个情况需要聊一聊，看看他是咋回事，他咋回事啊？先说他第一段，老师我摆坐时很多时见光，但直到不见执着，这个就不通顺，不知道啥意思，就没理会，没理会，但经常会见，现在千坐110坐。而千坐什么都不见，他说是摆坐的时候经常会见光，就是不执着他也会有，在修千坐的时候110坐的这千坐里边什么都没见，见不见都不理睬他啊，这个你都知道，但经常一边念咒语一边，咋回事？他有三个奥妙。
就是咒语和妄念同行，一块儿都有并存，它是这个意思，大概是。
对对，是这样子。那你把心放到咒语上吧，别管那个妄想有没有了，不管它，不理睬它嘛，老师们早已说过，坐上就一件事，只管持咒，对，一切不理。对呀、对对，孙宝芬说的对呀、那这个给他说清了，一边咒语一边妄想，妄念不理，不理妄念，只管吃咒嘛。
魏老师已经说清楚了啊，蔡师兄，别理妄念了，然后你就是盯着咒吧。
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不对啊！你一边念咒语，但又知道在妄想，你再冒出来一个念头，我知道在妄想，这个时候把心抄在念咒上啊。就是你又理睬咒语了吗？不是，你又理睬妄念了吗？你就不理睬他，你起了这样的念头，我知道我妄想再起，你赶快就是注意咒语嘛，注意那个倾听咒语嘛。
好的，这个魏老师已经回答您了，蔡师兄。这个问题，我感觉也老人也说得很清楚了，没啥问题的话，那我们继续了。19问：愿我早日成就，能为师父分担一点利益众生的责任。答：有此愿望，护法菩萨自会时时保护你。
大家又开始打妄想了，又开始一看到这样的话， 你就会生出自己来。看好像大家都有这样的阶段，有此愿望知道这是啥吧，知道这那个上师说有此愿望，就是指的这个师兄弟上面说这句话，愿我此早日成就，成就了就能为师父分担一点利益众生的责任啊。他认为他成就了就可以为师父分担这个利众的责任了啊。上师如此愿望，护法菩萨自会时时保护你。你肯定又会想，哎呀，保护我，保护我，保护你什么呀？色身不坏，还是长寿啊，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你自己肯定有你自己的想法。我说了，那护法神是干啥的呀？护法神是护法的，你这个地方你要清楚啊。护法神就是护持修法之人修法的，这个我们都知道，高风庙禅师是不是坐在倒挂莲花上参禅的时候，是不是摔下去了？护法神，我们都听过上师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啊，讲过这样的例子，是护持我们修法的，别乱想，或保护你干啥？保护你发财，或者你保护你身体，那个什么长寿，或者是你别乱想啊，保护你修法顺利。保护你能够修法不罪，就是你修着修着中断了，那护法神会保护你，不令你不断啊，应该是这样子护持你修法的。
这个就是师兄们不要多想了，魏老师刚才说了，
对，不要多想、
护法的，
也会啊，我们那时候修法的时候也会啊，那时候想，哎呀，那个因为那个不是有一个供天吗？当时想，这供天这祝福菩萨就是无所求，我们无所求，那非要在那时候非要在我家供嘛？啊，那时候是这样，第一次就在我家供，这非要许个愿，许个什么愿呢？许个这个愿吧，令我早日明心见性。后来上师一听着，哎呦。这个要靠你自己用功的啊，你就是你自己修法修持，你自己要在心理上用功的啊，跟那个世间法那个发财啊什么，它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你把这个愿望本来是无所求，又在那个地方也说了，是要心里想我什么都不求，因为世间的事业，世间的那个什么呀，那些财呀什么的，我都不爱，对吧？心也不在那上头，关键是心不在那上头，就感觉到这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起来，就是太看到那个生老病死呀，觉得太痛苦了，是想处理，有这种心想处理，想处理，但是还有点信不及。那个情况啊，还不知道，因为你没证道啊，还是有点信不及啊。除非你自己实道自知，这个时候你再也不会疑惑了，对这个事再也不会疑。但弄不好就会冒这个什么念头啊？以为护法神来了吗？护法神来了，那个诸天菩萨，那个什么呀？那个摩利支天啊，什么他也是护法呀？啊？那好多师兄弟一个一个的在那求啊求啊，还说晚上嘛，不是到第二天中午开始求嘛，说还没到黑天的愿望都实现了，我还很奇怪，怎么还就他有什么愿望啊？搞不清啊，就是说我们的护法神还是说护法菩萨是护持你修法的，修法就是说出世之法，护持你那个。这个嘛，就像我们老人讲的高峰庙禅师，那不是修法吗？为了生死吗？啊，他不是为跟对治他的咳嗽吗？啊，他不咳嗽，他还是为了他那个参禅呀，早入道啊。那维陀菩萨不是拖住他吗？啊，就是护持他修法的啊。所以我们别生别的知解，舍受回内院，你看。有人想了，有事儿，有，你看，要发愿舍，
他是说供天的时候、
嗯、
啊，袁师兄说、
嗯、
供天的时候要发愿舍寿回内院能成吗？
你想早点死吗？就是这个意思吗？是是，我知道这个这个小师兄他自己内心呢、啊、很迫切，嗯，跟你说这是世间法，这跟那个两码事儿。那个袁师兄，嗯，不是说你要在这一年之内求维陀菩萨、玉皇大帝、玉帝菩萨，在这一年之内加持你、护持你，能够实现这一年来你有世间一至两个愿望啊，最好是一个愿望啊，没有说回内院的事儿。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还真是舍寿回内院没有听说过这种愿望，还是说世间愿望？世间愿望，
嗯，他听到了，他说好吧。
那你可以不舍寿呀，你当下都没有生死，哪有寿啊？没有这个寿限的成果，嗯。当下都是挣到这个本来呀、啊、那个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吧？嗯，不要忘失本来。
嗯，
嗯，
好，他说对，好的，这些问题都挺简单的，我们进行点什么问。夏天天气炎热，有同修光着膀子只穿一条内裤在佛堂打坐，是否如法？穿背心可以吗？答：不如法，应穿短袖汗衫，膝盖全部盖好，这个也就照做就行了，这个没啥。广东的蔡师兄说，供天只能求寿和福报，出世间应该要自己修行才能证悟入道，这样理解对吗？
求延长寿命我还真没见，就是说供天是说在这一年之中可以一到两个愿望，就是世间事业，比如说考学呀、啊、小孩啊学或者是福报做那个求财呀 啊就这样的事业啊，工作升职啊等等，就是这一类的啊，没听说过求寿的。我说、嗯、你求求试试呗。
求求试试吧，广东的蔡师兄。好，没什么问题，也挺简单，我们进行21问。单盘时哪一条腿在上面脚好？答：都一样。一般说来，右腿在上为降魔座，左腿在上为吉祥座啊，怎么着都行，哪个腿在上面都行。这个也挺简单的，师兄们肯定也没啥问题，就照做。
你看看，你等他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想法。嗯
嗯，好的，有问题的师兄啊，打字打出来。
你可以看看那个谁，刘师兄他有没有什么想法。嗯，想说
的、这个我没有要说的。这就是排座，排座前面不是说了吗？单排也可以，双排也可以，自由排也可以。都可以，啊，左腿在上也可以，右腿在上也可以，就交叉都可以。
好、哦，有人会有办法，一天左上，一天右上，可以有办法，都可以，嗯。
哎呀，不跟你折腾的，真的。
你说啊，这是多了的，咱知道，没说的肯定有想法，特别是都一样后边的话，嗯。
怎么着都行，你不换也没事儿。
他会不会以为是这样子？那个刘旭峰，右腿在上为降魔座，对吧？哪一天他心乱极了，或者说恐惧啊，或者什么，他就认为右腿在上，这个就能达到降魔的目的，就是这个念。哪一天他或者遇到做了个噩梦啊啥，他心里慌慌，他有可能。我是不是左腿在上就会得到吉祥啊？有自信必会的啊！嗯，千万别以为是这样，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名字嘛， 就是一个名字，哎，他叫刘继峰，他叫叶玉祥啊，等等，谁叫啥叫啥，对吧？他都是一个人的名字嘛，他不代表啥。嗯，别以为他会的，这些人他会的，嗯，因为是这是上师说的呀，他就会做一下小文章，笑人吗？嗯，好啊，一天再上一天，再做些再下都可以，都可以。
好，二十二问：为何打坐前最好不喝水？答：恐坐不到两小时要小便。啊，这个也挺简单的，少喝点水。
嗯，可能有这样的师兄弟是吧？有这样的师兄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嗯，嗯，反正注意点就行了，这也没啥可说的。
嗯，对，
好，下面一个，23问：打坐近两小时，诵咒千遍，还想继续坐下去，可以不再持咒吗？答：坐下去继续持咒，持咒是消妄念的法宝。需等你妄念不动，妄心不行时，才能自然不念。哦，不要刻意的不念，就是老人说的很清楚了。师兄们对这个有疑问的吗？啊，就是你妄念打不动了，咒也念不动了，然后就安然入定。经常有人问齐老师这个问题。
对，经常。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嗯，
24问：早晨与夜间修法有区别吗？答：没有区别，不过夜间修法因一天工作疲劳易于昏睡，早晨打坐因一夜休息后精神抖擞，不会昏睡而易入定。这个也说得挺清楚，最好早晨打。
两次了，我们从这个问答集里边坐修这块修行这块看到上师已经提过两次了，建议就是早晨打坐啊，会遇到的情况状况少一点。嗯，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上师那也是这么说啊，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嗯，那夜里干啥，就是晚上吃完饭干啥，大家在一起海聊，就是这个学佛的这几个人嘛，在一起聊，哎，或者是上师的有信件来了，大家来了看看信，嗯，就是就干这，大部分都是早晨起来打坐，因为他没有别的再好的那个时间段了。嗯，
好的啊，晚上海聊挺好。
聊啊，就像我们一样，这不是每天晚上都聊吗？对吧？嗯，
哦，是我们现在是晚上海聊。
对对对，
早晨打坐。
对，
好的，这个没问题，下一个了。25问：修法最要紧的是不间断，如遇特殊情况停修一二天影响大吗？答：最好不要间断，修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故停修一日即可能倒退三日之功啊，就别断坐。哦，袁师兄有问题。对呀，您可以。
老师，我是上一个问题，我现在就是我也是早晨打坐，也是不困，就是那个咒一盯得紧的话就昏沉，然后就是
你被误解，你修多少座了？你修了500？
我修了1000多座了。
1000多座了？那你说你现在和你说不困，
就是睡够了，早上起来打坐，但是就是那个就是咒盯得紧的话，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入定还是昏沉，反正就是时间就过得就很快，但是呢。就是当我发现的时候，那个头在那个跟那豆芽菜似的，头在那低着呢。
你前两天问过这个问题吗？嗯，
但是那个老师当时您说我是昏沉，但是我就说我就是早上起来实际上特别睡够了，也很精神。但是就是只要咒盯得一紧，就出现这种，就时间过得很快，一会儿就过去了。但是等你发现的时候，哎，头在那耷拉着呢。
就是说你那个手印已经倒下去了，是吧？
手印也没倒，手印没倒，就是那个就是头跟那个豆芽菜似的那么大了。
那不是说是婚定，没有说你是婚睡啊？不是说
婚定哈？
婚定不是跟你说过？
嗯。哦，我以为说我老是说我是昏沉的。
没有啊，上一次都我记得有你这个你也提了这样的问题，跟这个说的一样。
啊，是是。
嗯。
哦，婚定，但是我也，但是就是这个婚，那你说这个婚定问题，婚定什么时候才能明啊？
九九遮明，不是说了，上次说过啊，九九遮明，这个九呢就不一样，不是个人，他因人而异啊，他有的这一辈子才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婚定的状态，有的现在就是我们院里面有打坐的，他一上座，他说了就是说。这就是在他面前这个电视开着在响，他也不知道，他家的人叫他，他只要打坐念咒了，外界的事儿他不知道，他内心他内里是清明的，他也没有打过一千桌呢，是吧？他就有这样的人，这个情况这也说不是一生一世啊，也就是人各有差异，都不能追求，你只管那个如法修就行了啊。
行，好吧，好，嗯，我这次明白了，谢谢老师。
不一样的，你看上师对于这个师兄弟抵得多紧，就是说他那个妄想啊，他就是想问问他能不能有情况的时候，而且说是特殊情况，能不能够停休一两天？上师就不说这个话。有重大有别的情况的时候，上师是允许的。比如说受大戒，在戒坛戒场上，那个需要几天几夜，他因为他很忙嘛，一直就是在那个戒坛之上，或者是在那个受戒的那个过程中，他没有时间那个什么，就给你个人有时间。修法啊，就是那上师也是开启的，断个一天半天是没关系的，就是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因为你看那个本来你受戒的那个过程中，他也是跟这个佛法，他是延续的呀，也是令那个心地清净的，他一种这种方法啊，受戒也是一样的，但是你看遇到这个师兄，他肯定是，我觉得他是他自己想那什么。这个心里边他有一个缝隙，他想有一这么样一个机会，万一他有特殊情况啊，比如说我哪天喝酒喝醉了，我就停了，有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特殊情况他就停了，上师抵死都不跟他说这个话，停休一日即可能倒退三日啊，就是不让他间断，还是不要这样想啊，什么特殊情况，这我们上次都说了，一切为你修法让路，你四间房你都可以放一放，你有多重要啊。
有一个海清师兄，他问，他说打坐持咒心念耳闻，持咒时大脑里常有杂念，比方提示你念起即觉，坐下观照等，咋办？
这通通都是妄想，你打坐，你前面都说了持咒心念耳闻，后边这个通通都是妄想，只管持咒，没有什么咋办？座上又没让你那样去观照，知道吧？什么念起即觉，什么这都是妄想，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座上就是持咒，
老师已经回答您了啊，这个海清师兄，您听到的话可以打个一。
你现在要重视这个事儿，就是打坐这个持咒心念文，我说了不错，后边这个都没有后边这些，这都是你自己起了妄想啊，只管持咒，没有这些后边的这些事儿。
好的，老师已经说清楚了，这个也没有啥问题。我们进行第26问。 26问，修六印时手有时不由自主的靠在一起了，此为何因？答：一是因手腕未靠紧，上面的手指及喉咙了；二是警惕性不高，有些昏沉了。啊，这个老人回答的非常啊明确，你就把那手腕靠紧点，我试过，手腕把它一靠紧了，他就没事了。嗯
嗯，
这个照做就行了，这个没什么。好的，那我们进行27问。今冬我决定打4个7，请师开示打气的具体安排。打前两座修4印，后一座修2印，每座4小时，一天3座，共12小时。第7日全部修4印，每座6小时，共18小时。时间安排如下：前6日12小时，0点到4点，6点到10点，12点到4点，第7日18小时，零点到六点，8点到下午2点，16点到22点。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知道吗？
嗯，
谁要打气就不用再咨询别的了，是吧？别的老师就按照上师说的这个去做就行了。嗯。
嗯，就照做就行了，这也没啥。28问，一般饭后1小时上座，若有意少吃些，可以提前吗？答：1小时时间不长，不然易生胃病。啊，这个也是说的也很简单啊，你就是少吃点，你也得至少1个小时，你时间太短了，就怕会胃不好。
嗯，就是。
行，那我们下一个。29问，腰背酸胀影响打坐，反反复复该怎么办？答：要有耐心，做到气脉通。啊，就不理他，别管他，你就做吧。就像
老
师刚才说的，别那么金贵。
老师兄都知道，哎，都过来嘛。就正刚开始修法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情况。
嗯，
不怎么办，做吧。嗯。
30问，打坐渐觉平淡，关照绵密些了，指习染很重，仍有走失的时候，是否需加工打坐？答：打坐增加定力，却是不为静牵的要招。啊，如果还未静，总是牵，总是动心的话，就加加坐，培养培养定力。老人说的也很清楚。
嗯，我们都知道，要是打了一个气下来，那个心空的程度和我们平常一天一坐的那个它是不一样。嗯，所以第一次参加打气的那个，不管1个气2个气3个气，他都是觉得那个法喜充满呀。嗯，觉得这个好像是打完气以后就对佛法不疑了，但是不久，因为他没有那个什么嘛。还是说没有从根本上那承担啊，就是没有到明心见性那个程度，还会退失的这种功夫啊，还是从根本上嘛啊，用功，这是增加定力嘛，是的。
好的，这个也没啥说的。
嗯，
下一个过。31问，最近睡眠较好，就和丈夫一起每天做2座，快10天了。感觉太累，我可以一直加坐吗？答：身体不累可以坐2座，坐得要定，只有好不会失眠，另外能入定1小时等于睡7小时，精神非常充沛。身体不累就加坐，身体累了就别加坐。
嗯，你看看那个谁刘西峰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个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加坐的那个事儿，加坐的这个事就是不勉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但是呢就是要保证每天不少于1座，不少于2小时，只有这个，其他的那都是根据个人情况吧。所以老人在这地方说，要是不累可以坐2座，那你要是做得好了，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你虽然可能身体也很累，但是你做得好容易入定啊。容易入定，那就休息要比睡觉休息的来得更好，也有这种情况，反正都看个人的情况，都看个人的情况，我再没有要说的。
好的。 没啥说的，咱们今天下一个。32问，修法入座约40分钟后又背痛，连续打嗝影响持咒。答：又背痛是气脉不通，过后即愈。打嗝是排除废气，使身体内部清净，这是好事，不用医治。
估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吧。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反正是不是很多。手痛啊，这个是右背痛，反正是气脉不通啊，就这一类的。你看他打嗝呀，排废气呀，最好就是坚持。哎呦，当然那个在那个越念咒的时候，他那个气脉要通的时候，那他有一个力量，他很痛啊，越念咒越痛，越念咒越痛，就像我们那个无名指也是一样啊，他很痛，前三个手印他都很痛啊，就是那个一百座之内的时候，他会有这种各种那个什么啊，气脉不通的这个表现，它不是个坏事，上师说这是个好事，也不用医治啊，久了久久通了，它就本来就是个好事嘛，没啥那个副作用，不好的事儿不会发生啊。今天是总的来说还都比较简单哈，就是最基本的用功的这些大家好像一般都会遇到的这种情况。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今天我们学的比较轻松啊，学教理的那时候还大家翻不过来身啊，在那琢磨琢磨，这个今天就是那大多数都是照着做啊，就比较简单。
33问，修二印后拉肚子5天10余次是否正常？答：正常，是排去一切污染。
对呀，
这个拉肚子正常，
有的轻微，有的你看他这个就是5天是吧，有的就没有这种状况，他都正常啊。修二印后拉肚子5天10余次，这5天拉10余次，他说的意思。还有的那个一灌顶他就有这种那什么，这个都属于正常呀，法他没有一点没有力量没有效应，那就没人修了，那不可能对吧，他这个是好事儿，是否正常？正常，
对，
排除一切污染，清除业障，这个不必多想啊，这个事儿。
好的，不去多想。
就是有事儿的时候说的时候方便嘛。好。
好。
好，就这样啊。
好好好。
感恩两位老师，两位老师管。